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在这里我们结合心理跟生活的真实运用，陪伴你每天进步一点点。如果你每天都想要有所进步的话，就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在你的生活或职场里，你会不会常常遇到有人要你讲重点呢？如果你经常遇到这种状况，我相信你在情绪上一定是很难受的，甚至有些人会有点生气，因为那是一种有一点冒犯的感觉哦。讲重点好像你很拖沓，于是别人这么说。可是我遇到的多数状况，当事人他真的也很想要讲重点，于是呢，他越用力的想要讲重点，他就越讲不到重点。所以你有同样的问题吗？别人都要你讲重点，而你也很努力的想讲重点，但是无论你讲什么怎么讲，就是讲不到别人的重点。如果你有这样的困扰的话，那么今天为你分享的一些小技巧，或许能够为你带来一些具体的帮助。先说第一个技巧，第一个技巧叫做前情提要，它特别是用在我们需要叙述一大段有时间流程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需要在开头的时候有一个简短的前情提要。这会很像是我们在看影视作品的时候有所谓的预告片一样，你要先播放你的预告片，接着才进入你的剧情。比如说你要跟你的主管报告你这次出差到底所见所闻还有得到了什么，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特别是对那些没有经验的朋友，你可能就会开始报告流水账，第一天如何，早上如何，下午如何，晚上如何，接着第二天，接着第三天。我猜哦，有蛮高的几率你的主管在听不完第一天他就已经不耐烦了，要你讲重点。所以呢，当我们在面对这种叙述性的东西，特别是有时间排序、有时间流程的，你是不是可以先剪出一个预告片呢？比如说你开头可以跟你的主管说，这一次三天的出差行程，拜访了很多客户，其中有两个客户是我们可以重点经营的，一个客户手上有大笔的预算，而另外一个客户虽然预算比较少，可是他连接的供应商网络是非常庞大的。你看哦，当你在报告这三天的行程进入流水账之前，你先说了这一段话，我可以告诉你，你的主管绝对会给你足够的耐心听完这三天的所有流程。因为你的前情提要先引导了你的主管的认知，让他知道可以把重点画在哪里。否则哦，就像是我们看一些拖戏的影视作品一样，你始终在等着他高潮，但是你始终等不到高潮，那你一定会不耐烦的。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在表达一些事情，总有可能要表达这种叙述性的事物。只要是这种叙述性的，特别是时间排序的，那你何不先提炼一个前情提要给你的对象？那这样的话，对方他不仅能够给你耐心，他还会觉得你在播放后面的流水账，其实都是跟你真的要讲的重点环环相扣的。那么接下来跟你分享第二个怎么样让自己能够讲重点的方法，那就是设定期待。刚刚前一个我们说是叙述性的内容，而设定期待就是用在论述性的内容。有时候我们要跟人家讲一个道理，讲一个理论架构，讲得不好嘛，别人觉得我们在说教，而且最重要一点是他很容易弄得跟老太婆的裹脚布一样又臭又长。就像是哦，我们在求学时代去听一些上课能力、上课技巧真的不怎么样的老师，那真的会让人听起来昏昏欲睡哦。那当我们要跟别人论理，要讲一个道理、讲一个逻辑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设定期待呢？其实哦，我的一天听一点的内容多数就是论述性的内容，而你发现了没有，我通常在开头的时候，就像今天这一段开头，我会先告诉你，如果你是那种常常被别人说你要讲重点的人，那今天的内容会给你很大的帮助。这一段话就是设定你的期待。所以当我们要去谈一个我们的逻辑概念的时候，你不妨先静下来思考一下，别人可以怎么期待你说的话，或者是你说的这些理论、这些论述能解决别人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你想找到更有效率的投资工具吗？在面对市场波动的时候，你想要你的资金水位有一个更安全的保障吗？ 这些像是问句式的提出对方可能的需求的这样的话都叫做设定期待的语言。有时候真的很难避免理论的枯燥，可是我们在说理论之前，我们先设定了听众他可以用什么角度，他可能可以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先说在前面，那这时候他就能够拿出足够的耐心。当有了这样的期待，你再去设计你后面的论述，怎么样去扣回你前面所提出的问题，那他就会觉得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重点了。而最后一个要跟你分享怎么样让自己能够讲重点的方法，那就是一句话的修炼。它用在什么地方呢？它用在我们要表达自己主观的观点，特别是认同一件事情或反对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平常在面对这种表达，我们会很快的说自己的态度 yes or no。 当然了，也有些人说不出来，他可能就会支支吾吾扭扭捏捏。但是无论是简单粗暴的说 yes 还是 no， 或者是支支吾吾扭扭捏捏，他都有可能冒一些风险。什么风险呢？如果你是简单粗暴的直接表态的话，那对方会觉得你很武断，尤其是当你的那个 yes 跟 no 你后面又急着解释一堆，那这个时候对方的耳朵跟心搞不好先关起来了，于是你就算说得再精彩，他仍然不觉得你正在说重点。那更不要说扭扭捏捏了，当你只要一扭捏起来，其实你根本不太知道你说了什么，那自然要期待别人能够听懂你说了什么，那真的有一点强人所难哦。所以呢，什么叫做一句话的修炼哦？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比如说我的线上课程自信表达力，在这一门课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观点，那就是表达的关键是在思考，而不是在于话术。这是我的立场跟态度。然而当我很粗暴的说学话术一点用都没有，请问一下，你心中会不会有一个 OS 叫做凭什么？人是一个很有趣的动物哦。当你太快的去设定 yes or no 的立场的时候，人都会有一种叫做逆反心理，你越是要我朝东，我偏偏就往西。所以呢，你发现了没有，我在自信表达力里，我的诉求从来就是这么说的，我说表达的关键不一定是在于说话，而是在于思考。你看哦，这一句话如果用语言的结构来分析的话，其实我表明了我的立场，但是没有那么强烈的去否定另外一件事，我只是去提出另外一个我认为更有道理的东西，而把所谓的说话这件事情跟思考去做一个对比。这样子一句话讲完，叫做表达真正的关键不是在于说话，而是在于思考。它是不是引起了你的好奇？而接下来我再加码，我说你一定认识过这样的朋友，他的口才很好，但正因为他口才太好了，所有的人都跟他保持距离，敬而远之。然而你一定也认识过这样的朋友，他的口才并不算好，他平常都不讲话，但是他只要一讲话，所有人都会愿意听。你想要成为哪一种人呢？你想要成为话多但没有人想听，还是要成为那种说的话刚刚好，适时适量，然而一开口就能够得到别人的信任？你要当哪一种人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表达自己的态度跟观点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试着去打磨自己那一句话的修炼。也就是说，我们先绕过直接的说 yes or no， 我们先用一句话来诠释自己心里真正的想法。就像是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哦，曹操那个时候他特别喜欢他的幼子，所以呢，他动了念头，他想要把继承人的位子给他的幼子。这时候他就问他身边的一个重要的谋士，叫做贾诩。贾诩呢不说话，在那边思考了半天，曹操被闷坏了，就问他说啊，你怎么不说话？到底这件事情你怎么看？贾诩他说，我正在想关于袁绍的事情。袁绍发生了什么事？袁绍是曹操的手下败将，但是袁绍在选继承人的这件事情上也刚好就是同样的问题，他并不喜欢自己的长子，他想要传位给自己的小儿子，而后续造成了兄弟阋墙，然后导致于他们一败涂地啊。所以呢，今天跟你分享到这里，有没有觉得今天的内容干货满满啊？如果你深有同感的话，也想要在表达这方面有所精进，那我很鼓励你可以来参与我的线上课程，叫做自信表达力。 在这时候哦，跟你分享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要请你留意，那就是哦，我们自信表达力特别季节限定的优惠一直到4月28号的晚上12点之前。我们这一次季节限定的优惠，你只需要1666的价格就可以加入学习。那为什么是1666呢？因为一代表你，而我们平常对于表达，多数人都有一个期待，就是让自己能够顺畅地说出想说的话。那在我们一般的庶民语言里面，我们都希望自己说话能够溜一点，所以呢1666。自信表达力从推出到现在，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欢，并且也帮助了很多人找到自己的表达风格。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的话，期盼你把握这难得的机会，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我是凯宇。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除了 YouTube 之外，我们也有 Podcast 的频道，你只要在 Podcast 的应用里搜寻起点文化一天听一点，就可以订阅我们，也记得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并且分享给你身旁的朋友。然而如果你对于起点文化的商品或课程有兴趣的话，如同今天最后提到的自信表达力课程，1666的优惠就到4月28号的晚上12点之前。详细的课程资讯在我们的影片说明里都有连结，期待我能够在线上跟你一起学习，一起前进。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再会。